今天的经文是路加福音九章一到九节，中文的新约圣经是七十页。路加福音九章一到九节，我来读。耶稣叫齐了十二个门徒，给他们能力、权柄，制服一切的鬼，医治各样的病，又差遣他们去宣传神国的道，医治病人，对他们说，行路的时候不要带拐杖和口袋，也不要带食物和银子，也不要带两件褂子，无论进哪一家就住在那里，也从那里起行。凡不接待你们的，你们离开那城的时候要把脚上的尘土跺下去，见证他们的不是。门徒就出去走遍各乡，宣传福音，到处医治病。分封的王希律听见耶稣所做的一切事，就犹疑不定，因为有人说是约翰从死里复活，又有人说是以利亚显现，还有人说是古时的一个先知又活了。希律说，约翰我已经宰了，这却是什么人？我竟听见他这样的事呢，就想要见他。阿们。由24章组成的路加福音共分为三个部分，1到4章是叙论部分。见证为耶稣预备道路的施洗约翰是如何出生，也见证耶稣的出生和耶稣的幼年时期。5到9章的内容是见证耶稣在以色列北部加利利地区所做的事工，以及耶稣拣选十二个门徒，并且表明他是何等的身份。然后10到24章见证耶稣在庇里亚所做的事工，以及在耶路撒冷所做的事工。所以今天的经文第9章就是属于耶稣在加利利事工的最后部分。经文1到2节如此见证，耶稣叫齐了十二个门徒，给他们能力、权柄，制服一切的鬼，医治各样的病，又差遣他们去宣传神国的道，医治病人。正如5章所记载的，耶稣找到整夜下网打鱼却一条鱼也没有收获的彼得、雅各、约翰，并且呼召他们作为自己的门徒，还呼召了坐在税关上收税的税吏利未人马太为门徒。而6章所记载的就是耶稣拣选了12名门徒作为使徒，他们听了耶稣传给他们的关于永恒的生命之道，并且亲眼看见了耶稣医治了百夫长将要死的仆人，救活了拿因城寡妇的儿子。他们也看到了耶稣使起了暴风的湖水恢复平静，也目睹了耶稣医好了被群鬼附身、居住在坟茔之间、活着如同死人的格拉森人，并且也看到了耶稣完全医治了12年期间为了医治自己的血肉病已经花掉一切积蓄一无所剩的女人。他们也经历了耶稣救活管会堂的雅鲁12岁的女儿。到此为止，门徒们只是向耶稣学习了应该做怎样的事，原理是什么，并且应该用什么样的态度去做事。现在耶稣将自己的能力和权柄给了门徒们，并且差遣他们出去。耶稣希望在自己离开升天以后，门徒们可以接续自己所承担的事工，希望他们能够成为效法自己的门徒。 耶稣呼召十二个门徒并差遣他们，最大的原因是为了宣传神的国。神的国是基督教核心教理之一。耶稣在开始事工生涯时说的第一句话就是，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悔改的希腊语是 metanoia， 字面的意思是改变想法，改变价值观。所以悔改的意思就是从错以为自己是人生的主人和引导者，转变为告白神是自己人生的主人，改变这样的想法。又或者是从把属世的短暂的一切当作人生最高价值观，转变为把圣经作为基准的永远的价值观的，并且天国神的国近了和你们应当悔改是有着相似的意义。天国神的国这个单词当中最重要的概念就是统治。告白我生命的统治者，我生命的主人是神，完全顺服神，那就是活在神的国里了。使徒行传最后的一章28章见证描述了被关在罗马监狱中的使徒保罗。使徒保罗在那里做了什么事，在使徒行传28章30到31节这样见证。保罗在自己所租的房子里住了足足2年，凡来见他的人他全都接待，放胆传讲神国的道，将主耶稣基督的事教导人，并没有人禁止。使徒保罗虽然是罪人的身份，但是在罗马却以拘家的形式被软禁。所以可见保罗可以相对自由地接待别人，那时保罗对于来找他的人所传讲的有2点，一个是神的国和关于主耶稣基督，这就是基督教福音的精髓。人所治理的国家，人的国始终是不完全的，始终是有限的。不管是任何一个国家，每当有新的政权被建立，那新的统治者就会先给自己所绘制的国家写下标语进行宣传，但是却没有一次能够完全实现。所写的标语越是雄伟华丽，与现实的距离也就越远。因为治理人的人是不完全的，是有限的。不仅仅是统治者，所有的人都是不完整的，是有限的，都是以自己为中心的。所以人的统治之中找不到真正的满足，也没有可以接连到永恒的生命。因此耶稣差遣门徒传播的不是人的国，而是神的国。那么接着耶稣在3节当中告诉将要出去传道的门徒应当信赖什么。3节对他们说，行路的时候不要带拐杖和口袋，也不要带食物和银子，也不要带2件褂子。传道者应当什么也不要带，意味着要全心 依靠神。当时行走山路的时候，有时会遇到蛇或者是凶猛的野兽，也有时会遇到强盗。那时保护自己的武器就是拐杖。 那么如此不要带拐杖的意思就是意味着不要想着保护自己，要相信神会保护你。尹福基他的歌手他的歌曲当中有一首歌叫大家，开头是如果你觉得困苦我就给你安慰。这首歌曲的英文歌词是这样的 When you were through the crowded days， 当你行走在人生的阴雨天， I will be the one to be your care， 我要成为你的拐杖。另外诗人大卫在诗篇23篇中告白说，我虽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为你与我同在，你的杖你的竿都安慰我。不是信赖眼睛所见的拐杖，而是完全信靠神。另外口袋、粮食、银子、两件衣裳都是关于衣食住的问题。当时接待流浪的异乡人被视为是美德。所以说当看到有陌生人来到村子里，村里的人就轮流接待那个人。有时甚至会以为是伪善厚待他。如果村子里有人拒绝接待客人，那他就会沦为人们指责的对象。所以这句话的意思呢，就意味着作为传道者生活的时候，神会负责他的衣食住行问题。或许有人认为这句话当中包含着牧会者和宣教士应该过着无所有的生活，又或者有人认为我们基督徒在地上以传道者的身份生活不应该有积蓄， 也不应该有房产，除了一日三餐之外其他的都应该给别人。但是在主被钉十字架之前，在最后的晚餐上说了这样的话，在路加福音22章35到36节，耶稣又对他们说，我猜你们出去的时候没有钱囊，没有口袋，没有鞋，你们缺少什么没有？他们说没有。耶稣说，但如今有钱囊的可以带着，有口袋的也可以带着，没有刀的要卖衣服买刀。耶稣说现在都要带上，这是因为门徒们在接续主的事工工作的时候呢，与之前的情况有所不同，并且他们不仅是在犹太地区传道，而是要分散到各个地方，因为那些地方的情况又有所不同，所以耶稣才对门徒们这样说的。我们可以根据路加福音9章的话语来生活，也可以根据22章的话语来生活，但是无论选择怎样的生活方式，最根本的原则是要完全信赖神，不要忘记这一点。使徒彼得是根据了第9章的话语，所以他与妻子一起同行，作为传道者他得到了教会的一些援助来做事工。而使徒保罗是根据22章的话语生活，所以他没有依靠教会的资助，他是一边从事着制作帐篷的工作，一边做殉教的工作。他不仅为自己生活所需用的劳力，也为同工们的生活所需而工作。使徒保罗和彼得事工的样式虽然不同，但是他们信赖神的信心却是相同的。如今的宣教士们也有按照9章的话语生活的，为了只集中于事工而接受后援的，或者是进入那些不能与宣教士的身份进入的地区，像22章的话语那样，一边从事自己的职业，一边 做宣教工作的。我们要准确地理解经文第三节的耶稣话语当中的精神。我们无论所拥有的是多还是少，社会上的地位或高或低，学问见识或长或短，年龄或大或小，身体或健壮或软弱，我们最终都应当信赖的都是神，而不是自己。不管我们所处的境况如何，我们若不信靠神，而是相信自己，就算这样会给我们带来更多的财富，但是无疑这样会使我们与神越来越远。耶稣差遣门徒们去，并说明要注意的事项，四节五节如此见证：无论进哪一家，就住在那里，也从那里起行。凡不接待你们的，你们离开那城的时候，要把脚上的尘土跺下去，见证他们的不是。耶稣告诉门徒们，进入村子传神果的时候，不要走东家串西家，也不要吃东家住西家，这都是为了有益于传神国的福音。在我读中学高中的时候，在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一个教会如果开复兴会，很多情况下不但是那个教会开，邻近的其他教会也一同参与复兴会。尽管没有计划联合复兴查经会，自然形成邻近的教会也一同参与，一同听话语。所以复兴查经会的宣传海报不只贴在自己的教会，也贴在邻近教会的告示牌上，当时是个很自然的事情。看宣传海报就可以知道是哪位牧师去哪家教会引导复兴会。当时巡回传道者访问一个村子，进入一家留宿在那里，也便于村里的人和周围地区的人去听主的话语，也可以得到信仰方面的帮助。可是随着时间的流逝，这种精神消失了，停留在一家就成了那家的负担，也开始产生了一些为了自己长期停留的假先知。因此教会初期教会的一些文字资料记录着关于巡回传道者的内容，接待来找大家的使徒要如同对待主，然而他们一般停留一天，如果需要可能会停留到第二天，若是停留到第三天，他就是假先知。因此也有人说，海鲜和客人经过三天就会闻出味道。受差遣的使徒无论进入一家是长时间停留还是短时间停留，都是为了要传神的话语，并不是为了自己。凡不接待你们的，你们离开那城的时候，要把脚上的尘土跺下去，见证他们的不是。据说犹太人去外邦人的地区旅行回来以后，进入圣殿时常常跺脚除去脚上的尘土，是不希望外邦人地区的土弄脏了圣殿，这种象征性的行为。而耶稣在外邦人之地格拉森地区医治了不穿衣服居住在坟茔里的人之后，并没有把脚上的尘土跺下去。 实际上外邦人不是生活在特定地区的人，而是不接受神国福音的人。门徒们听了主的话之后，差遣他们去传福音。听到如此的消息，有人感到犹疑不定。七节到九节如此见证。分封的王希律听见耶稣所做的一切事，就犹疑不定，因为有人说是约翰从死里复活，又有人说是以利亚显现，还有人说是古时的一个先知又活了。希律说，约翰我已经宰了，这却是什么人？我竟听见他这样的事呢，就想要见他。分封王希律是指希律安提帕斯。分封王文字的意思是主管一个地区四分之一的王。他喜欢他弟弟菲利的妻子希罗底，并且娶弟弟的妻子为妻。施洗约翰就指责了他的错误。希律在他自己的生日宴会上看到希罗底的女儿跳舞，甚是欢喜，就应许说，你无论求什么我都必给你，就算是领土的一半也会给你。那话其实是不应当说的。莎士比亚四大悲剧之一就是《李尔王》。李尔也让三个女儿说有多么爱父亲，说得好就把国家的三分之一给他。而贪心又利己的大女儿和二女儿分享了国家的一半，却没有给真心爱父亲的三女儿，他就成了悲剧的主人公。希律口里吐出的假意惺惺的话付出了很大的代价，因为是在宰相、大臣、将军和地方官吏们面前许下的诺言是无法收回的。希罗底的女儿被他母亲所死，就说，请把施洗约翰的头放在盘子里拿来给我。因此施洗约翰就被杀了。耶稣称希律安提帕斯为狐狸，因为看出了他的狡猾和他里面充满诡计。希律当时在以色列的加利利地区权力处于最顶点，他的家是与一般的人家无法比的大。他的食物是最高级的山珍海味，然而他却感到惶恐和意外，因为他的生活不是为了追求真理，而是为了追求他的欲望。他所梦想的国度不是神的国，而是自己的帝国。主并不是只差遣了十二个门徒，也差遣了我们。我们在各自生活的位置，无论是家庭、职场、学校，还是服事的现场，都是神尽心尽意、诚诚实实所栽种的地方。我们在那里要作为神的仆人和神国的见证人而生活。然而这些呢，并不是体现在口头上，而是要在体现在生活当中。耶稣升天之时对门徒们如此说，《使徒行传》一章八节，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撒玛利亚、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 耶稣并没有说直到地极见证我，而是说要做我的见证人。见证虽然用话语就可能，可是成为见证人若不体现在生活上就不可能。成为耶稣基督的证人，生活在神国里的人总要成为服侍者而存在。事实上，耶稣的门徒起初也不知道，耶稣常常提及神的国。可是他们以前听到的都是人，都认为是人的国，世上的国。因此，他们在主升天的瞬间，还有人问拉比，以色列德国的日子是现在还是将来？当五旬节圣灵降临，他们深深领会到神的国是什么，才知道神所说的神的国是什么。因此，他们要作为神国的证人而存在，效法主，作为服侍福音和人们的神的仆人。从世上的角度，他们的生活虽然看起来有些寒酸，可是他们的生活改变了罗马帝国，更新了世界，更新了人类。如今的教会没有名副其实的教会模样，遭人责骂，不传耶稣基督，也没有显明神，是因为在神尽心尽意、诚诚实实所栽种、所差派之地，并没有作为神的仆人和神的见证人而生活。作为神国的见证人和服侍神的仆人，顺从时，我们就可以化解我们社会阶层矛盾、时代间的矛盾、理念间的矛盾，可以净化这些矛盾，成为神的通道。我们的话无论说的有多么大声，也听得不是很清楚，因为我们生活所体现出来的声音要比我们喉咙里发出的声音要更大，是无法比较的大。我们的信心和人格和我们的手和脚所发出的声音也是非常清楚，因此无论我们口里所说的声音有多么清楚明了，可是听起来也是模糊的。今天是默想主的苦难、期待复活的四旬节第二个主日。受神差遣的耶稣基督，借着神的见证人，让我们看到神国是什么样的国度，要成为服侍人的神的仆人，直到死在十字架上，让我们看到了榜样。主差遣我们到主尽心尽意、诚诚实实所栽种的生活现场。差遣我们的主不仅负责我们在世上呼吸的时候生活所需的一切，也负责我们呼出最后气息之后的生活。对于他的差遣，我们应当回答。有一件重要的事实，不是用话来回答，而是要以生活来回答。主借着用生活回答的人们，更新世界，要成为神的对策，神的手和脚。我们一起来祷告。 我们的主就是平静加利利海，突然刮起风浪，主管死灵的属灵的世界，主管人类生死祸福的，正是我们的主，也为此向神献上感恩。感谢主尽心尽意、诚诚实实把我们栽种在我们现在生活的现场。然而我们在生活的现场并没有作为神国的见证人而存在，并没有为了耶稣基督和福音过神仆人的生活，亏欠了主的名，使教会受责骂，陷入各种矛盾当中。迎接四旬节的第二个主日，让我们重新回顾主尽心尽意、诚诚实实栽种我们在生活现场的理由，在我们生活的现场经历并认证我人生的主人和主管者是主。求主让我们随着神的话语和永远的价值观而生活。我们作为神国度的见证人和耶稣基督的仆人，过信实的生活时，就会使教会恢复为当之无愧的教会，让我们的社会更健康，让我们成为更新这个时代的主信实和成熟的通道。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